政见周刊。各位同修，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。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0年11月3号到11月9号所发表的文章，愿与同修互相切磋，共同精进。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。
不要给孩子乱买书，作者美好。亲戚出于好意给孩子买了几本书，孩子很喜欢书，如饥似渴的看，爱不释手。我一直反对孩子乱看书，看了看封面就知道不好，和孩子商量不看了，却遭到固执的反对。我觉得管不了，也只好不管了。此后孩子晚上睡觉就经常大喊大叫，我就觉得奇怪，只是没往书上想。前几天带孩子去同修家参加集体学法，同修见孩子有不舒服的症状，就提出帮助发正念。我们帮孩子发正念，清理空间场。回去后我随手翻起那几本书，只翻了一本我就知道是邪的了。这几本书都是同一个作者，据孩子说是当今很有名的现代作家。我看出字里行间都是低灵附体、鬼魂之类的东西，欣赏的是破坏人类文化的梵高。我就明白孩子为什么睡觉大喊大叫了。我严肃地指出这几本书很不好，后果很严重。孩子听了也害怕了，说那就卖废品吧。我说不能让他们再停留，就扔到垃圾里了。我因看了一本也受到了干扰，发正念排斥他，清理了几天才好了。我跟孩子和亲戚都说了，以后不用再买再看了。现在常人的书店我极少带孩子光顾，虽然书很多，但是要挑出一本好书真是难上加难。我觉得除了传统文化、传统道德的书之外，现代的书，尤其是现在所谓流行的书，最好别给孩子看。那个作者身后要是没有附体低灵操纵，就已经算干净的了。那些不好的东西看了就往眼睛里灌，害人不浅。带附体的作者写出来的书字里行间都带有那个东西，人要是看了接受了喜欢，要立马就上升，留在人的空间场没商量的。即使没有附体操纵者写出来求名求利，祸乱常人社会，毒害人类，那作者的观点充其量也就是一个常人带着七情六欲的一大堆因素，看了真是不如不看。我觉得给孩子乱买书看，那真是做了件最傻的事。一，花钱把附体邪灵引回家，请神容易送神难。二，作者宣扬的变异观念败坏了人类的道德，把孩子害了，童心难归正。现在的常人社会乱成什么样子，静心看看真是业力滚滚，黑浪滔天。特别那些乱七八糟的书，打着所谓知识科学的幌子，污染人的心灵，扭曲人的道德标准。以前把害人的色情书叫毒草毒根，现在的色情书刊泛滥，充斥着各种乱伦的内容，还有很多时尚杂志、潮流书刊都追求个性开放张扬，孩子看了不分是非，难以教养。很多书里或多或少都带有党文化的各种因素，灌输着假恶斗，这样的书只能使孩子变得无理叛逆。在书店里随便拿起一本不带读的真的不多啊。然而作为修炼的人，不主动去看常人书，修炼起来都很难，再主动去接受那些垃圾，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我们都知道其实最好的书就在我们跟前，大法书是百看不厌的，越看越深奥，越看越光明，越看越理智， 开智开慧，身心健康，全家受益。这么好的书到哪里找呢？要是能让孩子把看闲书的时间用来同化法，那才是最聪明最有远见的做法。我悟到，孩子看什么样的书，在孩子的空间场里就会增加什么样的物质，在这些物质的作用下，孩子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。我记得周刊上有个同修说，其实他自己修得并不精进，但就是因为能把握住除了大法书和明慧正见上的文章，别的什么都不看，所以师父一直看护着他，慈悲苦度着他，一直走到今天。希望同修都能有所借鉴。师父讲，人就像一个容器，装进去什么就是什么。人通过眼睛、耳朵看到、听到的，都是文艺作品中的暴力、色情、勾心斗角和现实社会中的利益争斗、拜金观念，以致其他魔性的表现等等，装进的都是这些东西。这样的人就是真正的坏人。不管他表现得怎样，人的行为是思想所支配的，一脑子这种东西的人能干出什么事来呢？相反，一个人接受着人类千百年来善良的传统思想，信仰正统的人的行为与规范，装进去的都是好东西，那么这个人的行为是什么样呢？无论此人表不表现出来，都是一个真正的好人。作为学员，脑子装进去的都是大法，那么此人一定是真正的修炼者，精进要旨，融于法中，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看似别人过关，其实是自己在过关。作者：台湾大法弟子。练功点地上最近突然出现了不少蚯蚓，这是多年来不曾发生的事。有位新学员表示，自己从小就害怕蚯蚓，所以练功过程中眼睛时不时地看着地上，一发现蚯蚓就拿起扫帚弄走蚯蚓。我多次和他交流，告诉他这是在过关，越害怕蚯蚓会越多。我告诉他要多学法，将心放下，不过他似乎听不进去，不认为蚯蚓的出现和他的怕心有关，认为那是自然环境所致。我对他产生了些微的不满，一想到他不爱学法，遇到问题总是用常人的观念去认识，每次和他交流似乎都听不进去，这一次又是这样。我不由得暗自生气，对他的态度明显变差。我错了，同修之间只有帮忙的份，不能强加认识。新学员较在乎练功点自然环境的优劣，这是正常的。所以，除了善意交流，我应该正念解体，阻碍新学员练功的一切干扰。新学员怎么可能立刻把怕心放下？蚯蚓的出现不正是考验我能否慈悲对待新学员吗？我不但没帮他排除蚯蚓，还怪他有怕心，怪他杀生，怪他听不进我的认识。我终于明白，看似别人在过关，其实是我在过关。对一个修炼人而言，只要看到了、听到了、知道了一件事，就在看你如何做，心如何动。我想到了协调同修 A 经常向我述说某些同修的不足，我不能只觉得 A 没有修口，不够宽容。我是可以善意的去交流，让 A 认识到只要没有破坏大法，同修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和做法。但是只要我对 A 有负面看法，我就是在强加认识，我就没有了慈悲。与此同时，我还应该想到 A 之所以抱怨，是不是有困难？为何不让同修有其他做法？是不是有什么难处？我应该如何提供协助？我想到了另一名协调同修 B 负责的项目，同修不愿排班， B 只好四处找人来做。被问到原因， B 认为那是因为同修不愿意吃苦。我不能听到 B 这样说，就认为他遇事向外找，修得不好。事实上，只要我认为谁谁没有修好，正说明我自己没有修好。我只能善意地去交流，并提供实质的帮助。是啊，我想到了正在过病业关的同修，不能只是交流，动动口。事实上，很多法理同修都知道，只是做不到。因为修去执着心需要一个过程，而且邪恶也会干扰，所以一定要有耐性，真正做到把同修的事看成自己的事，多发正念，和同修一起学法，不要被同修转好或变坏的状态带动。同修的状态好转，没有欢喜心或显示心，状态变坏，也不要认为同修如何如何，或对同修失望，或对自己失望。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，就只管去修去做，事情自然往好的方向发展。看似别人过关，其实都是自己在过关啊。个人认识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磨难与幸福，作者小云。一，磨难与幸福。前几天听一位同修讲了一件事情，说他去探望一位刚刚被迫害回来的同修，当问候道，在里边一定吃了不少苦吧，出乎意料的回答是，也记不得苦了，感受的满是幸福。这位同修和我讲的时候，依然眼里含满了泪水，我被感动的无语。我听说过也见到过被迫害后回来的几位同修，有的是不愿回顾过去而精进实修的，也有的认为自己吃了很多苦，回来后又遇到了经济上和家庭环境的磨难，苦不堪言的，在一定程度上承认是在还业债，所以一直徘徊在这一层次之中的。几年来第一次听到能向这位同修坦然面对迫害，我被感动了。为什么不同的同修同样是被迫害，而在感受上差距如此之大呢？我想每一个大法弟子都是伟大的师尊从地狱中捞起，就我自己而言，越来越感受到我是最幸福和自豪的人。我有师尊救度，我有同修同道，无论我身处何时，总能感受到师尊就在我的身边，因此也时常满面洋溢着幸福地告诉别人，我是修炼法轮功的。其实我们自己的感受才是自在其中啊。二，吃苦与享受。昨天给同修送资料，谈到了家人很支持大法，环境也比较宽松，并且讲到家人720前也修炼，只是吃不了练功的苦而放下了。当时我有一种不理解的感觉，很不明白练功有什么苦的呢？我每天早晨练进功，总有一种飘飘入仙境的感受。况且常人早上起来锻炼身体都能当作兴趣，而我们的思维中怎么还当作苦呢？回来仔细琢磨后忽然明白了，如都能把修炼大法当作人生中最为荣耀的头等大事看待，每时每刻都能感受到沐浴在大法的佛光普照中，享受着师尊给予的一切，何有苦而言？原来自己的心情感受才是其中的根源呢。我想我得学会修炼自己的心情心境。三，向内找。师尊讲，其实你们感到在常人中的名利情受到伤害而苦恼时，已经是常人的执着心放不下了。你们要记住啊，修炼本身并不苦，关键是放不下常人的执着，当你们的名利情要放下时才感觉苦。精进要止，真修。写到这时，我觉得我自己为私的各种心浮在眼前晃动，修炼做事中的懈怠心、懒惰心、等靠心、显示心、做事不认真的心、急躁心、 在家没有修出修炼人的慈悲心，对外的荣耀心，总是用人心经营着婚姻的圆滑心，求索取的狡猾心，认为自己根基好的心，老看别人不如我的心，霸道心，骄傲心，自信心，久久难去的对邪党的怨恨心，在写交流文章的同时，师尊给我往下拿，我泪流满面，泣不成声。谢谢师尊，我决心修去这些心，精进实修，随师尊圆满回家，绝不可能把这些心啊。记得没修炼前很爱看古书，而且非常欣赏古人的行为。清朝魏相书就曾写有自责二首，曰：半生屋漏有根基，况是闻耳警戒时，风俗人心谁可救，指天誓日欲何为。平日羞夸气量宽，一当蜚语怒冲冠，功夫涵养从经念，行路方知行路难。我是走在神路上的修炼人，师尊讲，人呐，一个生命在历史上的今天能够得到法，那不是一般的事，太幸运了。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，不当之处请同修指出，谢谢师尊，谢谢同修。
去掉不善的布，作者王浩天。同修从纽约回来时，买回来一些大法弟子的画，但都是没有相框的画品，于是大家商量着给这些画定做一些镜框，然后展览。周末集体活动结束后，有一位老年同修非要让我们去看画，非常的热情。这位同修在我心里的印象一直是我认为神神叨叨、讲话不负责任的人，几次看到常人反感他的讲话，他的热情让我感到很意外。我们随后都去了，后来得知这些镜框都是这位老年同修出钱给安装的。我的第一念反应是，哦，这么热情的让我们来看画，原来是为了让我们知道这些都是你做的，生怕我们不知道似的。但很快意识到我的念头很不善。很巧，在我们走出门时，这位老年同修竟然和我们一路同行，如影随形。一路上我的思想反应还很抵触，不想和一个神神叨叨的人一起说话，因为我的念头不纯不善，师父便安排了我们一起同行。尽管我明白一起同行这不是偶然的，一定是要借此去掉我那些不善的念头，对待同修的偏见。我一直看自己思想的变化和反应，为什么同修想做善事做好事，我的思想都有抵触呢？这不正是我的妒忌心所致吗？在我的眼里，一个曾经犯了错误的人，难道就那么不能容忍和原谅吗？我想到佛桌开花的启示那篇文章，曾经多少次感动得我落泪。在给同修翻译这篇文章时，我又情不自禁地热泪盈眶。我对善那么的信仰和追求，自己碰到时却又没有那么大的胸怀去面对。想到这些，自己的心开始变得柔软，变得和善，心中被一股股的热流涌满注满。我不再对同修往日的那些乱讲的行为抵触，开始很柔和地去面对。我们都是同修，修炼的路中应该互相帮助、互相提醒、互相督促，这才是我们的整体，便完全放下了不能原谅、抵触的情绪。同修主动地出钱定制镜框，这颗心就是最真、最珍贵的呀。况且又是老年同修，谁又想到这么多钱花出去，他的生活境况现在怎么样呀？想到这些，自己的内心满满的想落泪。这些都是简单的事、小事，但思想的反应却让我看到真实的自己，恍然中明白，修炼的路中去掉一切不善的布，那就是善。
子交流、修炼体悟、查找学法不入心、走形式的原因。作者莲子。昨天在切磋学法不入心、走形式的问题时，同修们都谈得很好，对我的启发和触动特别大。近一段时间我的状态一直不太好，除了学法不入心、走形式的问题外，还经常被人中的事牵绊着，不能参加集体学法。在查找学法不入心、走形式的原因时，我也谈了如下几点认识，与同修们共同切磋。一是没有从理性上真正领悟到大法的无比殊胜、庄严、神圣和伟大。师尊传给我们的是宇宙的根本大法，这个法的无比殊胜、庄严、神圣和伟大，用人类的语言是无法形容的。师尊已经告诉我们的只是这无边宇宙大法的一部分，我们能够理解、悟到和认识到的也只能是一点点。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学法不入心、走形式的问题呢？是因为自己对法的认识仍然停留在感性上，觉得这个法好，练好了我的身体，改变了我的思想，改善了我的家庭，和自己的过去比，和常人比，感到特别幸运。可是从理性上去想一想，这个大法究竟是什么？它为什么会在这个时期传出来？它和宇宙的过去、现在和将来是什么关系？它和宇宙中所有的生命以及自己是什么关系？自己为什么走进了大法及修炼大法？走进后将意味着什么？以及为什么师尊称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？他与法正人间时期的大法弟子及其他的修炼形式是什么关系？等等等等。对于这些，我发现自己在认识上并不是很清晰的。由此我悟到了，感性认识其实只是停留在对事物表面的认识，他认识不到事物的本质，而理性认识才能够看到事物的本质，才是真正的提高与升华。如果我们对大法的认识不能升华到理性认识上去，只是停留在表面的感性认识上，就永远领悟不到或看不到大法的无比殊胜、庄严、神圣和伟大，也就不会对它倍加珍惜，就会像对待一种普通的修炼形式那样去对待大法。那么在学法时出现不入心和走形式的状态，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了。二是没有真正做到尽师尽法。刚才谈到了大法的无比殊胜、庄严、神圣和伟大，对于大法，师尊在法中也给我们讲过，每一个字都是师父法身的形象，背后都是层层叠叠的佛道神，通过我们口里念出来的都是法轮或莲花。可是我们在学法时想到过这些了吗？如果我们想到了这些，想到了师尊时时刻刻就在我们身边看着我们，我们会让学法时喝着茶水、翘着二郎腿、聊着闲篇、坐没坐相、站没站相等等这些不尽师尽法的现象发生吗？那时还会出现学法不入心和走形式的问题吗？肯定不会的。从另外一方面讲，是慈悲伟大的师尊和大法将我们从万劫不复的地狱中捞了上来，给予了我们能够得法的机缘，赋予了我们正视大法、救度众生的伟大历史使命。如果没有师尊与大法的慈悲苦度，哪有我们的今天？倾尽我们的所有都无法报答师尊与大法的佛恩浩荡。可是我们却不能做到尽师尽法，试想抱着这样的心态和行为去学法，能入心吗？能不走形式吗？能让我们看到大法的真实内涵吗？三是没有真正认识到修炼大法的严肃性。记得刚开始修炼的那段时间，没有什么阻力和压力， 也没有歧视和迫害，听到的、看到的和自己感受到的都是大法的神圣与美好，心中充满了对修炼圆满美好的向往。虽然师尊在法中已经不止一次地提醒我们，修炼可不是儿戏，比常人中任何一件事情都严肃，不是想当然的，一旦失去机会，六道中轮回何时再得人身，精进要旨，退休再练。可是自己却没有看到他的严肃性，觉得很轻松。迫害开始后，面对生与死的考验，才真正体验到了它不仅仅是一个严肃性的问题了。就像过去看《西游记》，总把它看作是后人编写的神话故事，现在才知道它是一部真实不虚的修炼故事。随着一次次所经历的沉痛的血的教训，才认识到了这都是由于自己没有扎扎实实的学好法，没有大法做修炼的基础和保障，才有了这些沉痛的血的教训的出现。师尊在至澳洲法会中说，因为法是基础，是大法弟子的根本，是一切的保障，是从人走向神的通途，所以我也借澳洲法会之机告诉全世界所有的大法弟子，无论新老学员，一定不要因为忙而忽视了学法。学法不要走形式，要集中念头去学，要真正自己在学。在去人心中，师尊也告诉我们，最突出的是许多学员被迫害得很严重，也是自己的人心过重、正念不足造成的。解决的办法是一定要重视学法，认真学法。看了明慧小册子《学法入心》，回首自己修炼的路，看到了自己在学法不入心、走形式和不能经常坚持集体学法这些问题上仍然是比较突出的，认识到如果再不重视起来，不下决心解决这些问题，是很难走正走好以后的路的。看到身边也有一些同修或多或少存在着这些方面的问题，想写出来与大家共同切磋归正，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同舟共济，作者小明。前不久我接到了他的短信，你来帮帮我吧，我没钱吃饭了。他处在磨难中，有形的无形的因素导致他很长时间找不到工作。由于处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，曾经我也有放不下的心。那时候我的工资不高，除去自己的生活费用就所剩无几了，基本上一年到头没剩多少。他向我借的钱其实对我也不是小数，有时是刚刚领到的工资。我常背着家人帮他，最终被追问钱的去向时，只得如实相告。家人对我说，我们自己也不宽裕，这样反复的借钱，借的钱又还不上，怎么办呀？他怎么就不好好找找自己呢？当时我要平衡工作上的、家庭上的、朋友间、修炼中的种种关系，我也感到心里很苦恼，压力很大。也曾希望他能去找工作，但每次都未能如愿。后来我就直接跟他说，你必须去找一份工作，以后我就不管你了，要把你逼出来。正好那一段时间他身体也不舒服，最后他说，这个关过不了了，你还要逼我。我说服不了他，心里也有点苦恼。后来回想起师父在《修者自在其中》中讲到的，作为一个修炼者，在常人中所遇到的一切苦恼都是过关，所遇到的一切赞扬都是考验。显然这件事的本身对我来说也是在过关，也是要放下对利益的执着的。而我还在用人心看待问题，还在找他的问题。你怎么就不考虑一下你的影响， 别人看了之后会怎么看待你，是你没摆正修炼与工作的关系。不久，梦中出现了这样一幕，让我看到了历史上的因缘关系。宇宙在不同层次都出现了败坏，当那个世界在更新的过程中，创造的世界虽然万物更新，春意盎然，但是和以前的世界还是无法比的。我是那个世界的主人，很富有，有很多富丽堂皇的楼阁，有一个有缘人，有点像道或者散仙那种，在下走的过程中来到我那个世界里做短暂的停留。当时我邀请他去我那世界里去，他拒绝了，害怕在富裕安逸的生活中迷失自己。梦中醒来，我心中若有所悟，要珍惜彼此之间的缘分。今天在这个特殊的时期，我们在世间共同修炼，今朝能够相遇并且相处那么久，都是有很大缘分的。有些就是历史上曾经有约，在遇到困难时要彼此帮助。其实遇到困难彼此帮助一下也是理所当然，为何要那么执着呢？它自然有它的难处，有些也不一定是表面上所看到的那样。其实不到万不得已的处境，不是特别好的朋友，谁愿意向人借钱呢？由于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，可能有些人富有些，有些人贫穷些。在困难中，大家应该要相互救助，互相鼓励，同舟共济，共同度过这段苦难的日子。那么即使以后分离了，也不会留下遗憾。
金湖，作者广浩天。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个在山上独自修炼的道僧，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的修炼打坐，修了很长时间，却什么殊胜的感觉都没有，内心不免产生了懊丧。在这种无望看不到最终的修炼中，还要默默地坚持精进，左右摇摆的思绪非常的困扰他。渐渐的魔障越演越烈，使僧人产生了轻生的念头。他想爬到山的顶峰，跳崖自尽。道僧费尽全力，爬呀爬呀，好不容易登上了顶峰。就在他刚要跳崖时，发现离他不远的地方有个湖。于是，道僧好奇地走上前一探究竟，真是不可想象。在这么险峻的山峰上，竟然有这么一个美丽出奇的小湖。僧人看那清澈的水，清晰地映出了自己的面容。那是他长年累月打坐修炼的经过，清晰地都印刻在自己的脸上。有喜悦，有坚定，有忍耐，有那些点点的不足。道人透过湖水的倒影，把自己看得清清楚楚。僧人想，反正一会儿就要死了，让我在临死之前再多看一眼山中的美景。于是道僧坐下来，缓望四周，苍松低翠，百鸟婉转的幽鸣，云雾缭绕山峰，真如人间仙境。道僧看得很出神，他想，这么好的景致，我不能光这么坐着呀，我得把腿盘上。于是盘腿打坐，就那么一会儿的功夫，道僧便入定了，看到自己的元神穿越了很多很美好的天国，如身临其境般游览了天国的圣美。他明白了，自从走入修炼的那一瞬间，万千的美好已经随身，人世间再没有什么能比得上作为佛弟子能够拥有的殊胜。那殊胜的美好来自天国世界佛陀的亲自加持和保护。在他睁开眼睛后，正是月圆之时，天上那轮皓洁的明月， 映入湖水中，却呈现出无比辉煌的金色，引得一片湖光粼粼，光彩灿烂。僧人看到自己的身体无比高大，尘世变得那么苍小，豁然心中一阵光明，一切了然于胸。自己曾经觉得修炼了很长时间，在无望中孤苦寂寞，但是比起那轮明月的辉光，自己却好像只是湖水泛起的一个微小的灵波。这细微的灵波因着上天的光华才得以闪光。自己曾自以为修炼了很长时间，但回首看看却是一瞬。僧人继续看下去，那些孤苦寂寞的情绪唤醒了我。不要忘记了周围有那么多的美景，不要忘记了尘世中的一切人都是为我而来。那孤苦寂寞只是通向更高层境界，境界的台阶，帮助我站在更高更远处看众生，领会对于修炼的真正的美景。我就是为了众生而来，众生也都在等着我的苏醒。
我找到了为什么尿频的原因，作者栗子。前几天我的尿频的老毛病又犯了，即使不喝水，一个小时也得尿四五次，而且来了就是急的，一点不容控。作为一个老学员，师父早就把我这个老毛病拿掉了，可现在怎么会又犯了呢？我开始向内找，有一天突然心头一热，终于找到了。事情是这样的，一周前的一天，我和儿子逛公园，我们坐的交通车正好停在公园的职工通勤口门前，我也没买门票，就从通勤口进了公园。我们是大法弟子，不能混同于常人，不能有占小便宜的思想。过去自己一直认为把钱看淡了，但是通过这件事还是暴露出自己没有放下对钱的执着。尿频的原因找到了，于是找到执着的当天，我返回公园补了票，我的尿频的毛病下午就减轻了，晚上就安然无恙了。《
贪心》，作者海外大法弟子。一 MP3 坏了，因为每次练功都要用它来听音乐，所以少了不行。家里有个 DVD 播放器，有本书那么大，也可以用，但觉得有点大，用起来不方便，于是抽空去商店里看了看有没有合适的 MP3。 款式有几种，但也不便宜，而且也不知道电池寿命有多长，于是转了一圈又回来了。晚上练功时就用原来的那个 DVD 播放器，发现音质挺好，而且因为是插电源，所以也不用换电池，很方便。后来回顾这件事情，悟出了许多道理。二，古人有句话，知足者常乐，这句话出于老子，原话是知足乐矣。现代人有的将它反用，说不知足是向上的动力。作为大法修炼者，怎样看待这件事情呢？通过学法修炼，我们知道一个人的命运是有定数的，如果没有那个德，没有那个福分，想去争也是争不来的，反而会在过程中造下业力，导致以后有更多的债要还。道理是这样，可是自己在修炼中往往还是有糊涂的时候，甚至生出对许多事情的不满，觉得工作中凭自己的能力应该更受重视，认为生活中别人对待自己不公正，想着修炼中为何遇到一些难过的关，抱怨讲真相时人家为什么态度冷淡等等。 作为大法弟子来讲，我们知道如果没有这次正法，众生包括自己是没有未来的，自己能够得法修炼，这已经是很幸运的了，是久远以来众生盼望许久却不可得的。不仅如此，自己还能够助师正法，在大穷再照之际兑现自己史前神圣的誓约，这更是生命不会再有的殊荣。明白了这些，如果还对周围的环境有不满或抱怨之心，那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了。三，这一阵子经常想起转法轮中申公豹与姜子牙的故事，每次读法时并没有太在意，当有时工作生活中对遇到的人与事产生不满时，心里明知修炼人应该放下这些，可还是有些耿耿于怀，明明是他对待我不公平啊，这件事情明摆着应该怎么怎么去做吗？可是回到申公豹那儿，他不也是振振有词有理有据吗？那为什么他错了呢？最近读北美巡回讲法感到很震撼，天体大穷太大了，尽管是在学法修炼中明白了许多道理，但有些事情或许是自己生命永远都不会知道的。通过学转法轮，我们知道不同层次的生命在哪一层时就只能认识到那一层的理，再高的就看不到，因此在宇宙的未来还是会存在自己不明白的事情，不知道的事情。难道一个大法所成就的觉者也会产生不满或抱怨吗？在过去的神传文化中已经有了许多启示，古代帝王从皇帝商汤到康熙出现天灾时都要祭天，而且反省自身有什么不足之处，大法弟子更应该如此，自身出现的状况与周围出现的情况，不管表面上看来自于何方，都是有原因的，此时就要反思自己哪里偏离了法，没符合大法弟子的标准才造成这种情况的，从而归正过来，也就是说要用正念去对待。四，现在想来，贪婪之心不管表现上大小都与生命中的思有关，许多执着心、妒忌心、争斗心、色心等都与此有关。其实宇宙是均衡的，作为一个生命来讲，其生存所需是很少的，为什么会有非分之想再去额外的索取呢？如果一个觉者也是这样，那会出现什么情况呢？这样看来，作为一个生命来讲，就是要把分内的事情做好，仅此而已，别无他求。作为一个大法弟子来讲，心系众生，在同化法中要给众生带来正的因素，从而让其有一个美好的未来，用不着为自己的所需费心。当自己各方面做好时，师父与大法会提供相应的条件，让自己来证实法，一切都是很自然的。以纯净的心对待众生，以感恩的心度过每一天，就会见证大法的慈悲与伟大。
弟子交流修炼点滴再造，作者海外大法弟子。最近读了明慧法会的一些同修交流文章，回顾自己最近的经历有许多感触。第一个感受就是对修炼的进一步认识，自己在修炼过程中有时感到顺利，有时感到有阻碍因素，因此时而喜时而忧，甚至时不时地发牢骚，希望能获得他人包括同修的理解。最近由于自己面临的一些关，通过学法渐渐意识到，修炼就是修自己，当目光盯在他人身上时就不是修炼。这些师父在转法轮 与其他经文中已经提过很多次，但自己直到现在才体会到，自己曾经与常人争执，心里想着自己是为了法，理直气壮。最近学法中领悟到，其实自己的想法或者是一套思路与真正法的要求大相径庭，于是静下心来，不带观念的学法，就像是一个无知的孩子在汲取知识一样，遇事不再以自己的思想来对待，而是静心以所学到的法为准，感到一种清新，由此悟到自己凭过去的那些人心与观念是走不过这些关的。修炼的过程，正法修炼的过程，其实是生命的再造。自己从少年起就崇拜那些学识渊博之士，对修炼有所认识后，也曾敬仰那些层次高、能力大的佛道神。现在对此有了新的认识，其实旧势力中的许多生命层次很高，能力也很大，为什么起的作用却是反的呢？由此悟道，对一个生命而言，真正重要的是它的纯净及同化法的程度，而不在于其层次与能力。当生命纯净了，那个境界也就不一般。看明慧法会中，许多同修受教育不高，也没看出什么能力，却在几年中让数千人甚至更多人三退，从而救度了大量的众生，靠的就是这部法。许多同修也提及了神的状态，并分享了许多奇迹，自己过去对此也有所认识，但不是太明确，但在想来师父在法中已经讲过很多了，遇事时用正念来对待，从正法的需要来看待时，就不会受人的观念的束缚，只有这样才能在这关键时刻救得了那么多众生。第二个感受就是配合。过去这个从道理上也明白，但没有想太多，现在体会到配合不只是同修不闹矛盾，而是如何在救度众生的各个项目中，在发正念上形成有机的整体。自己过去常常有种孤军奋战的感觉，虽然能通过学法与所参与的项目中这样坚持着，但这毕竟不是最佳状态。每个人的认识与能力都很有限，而且残留的干扰因素还造成有形无形的同修彼此的间隔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有效的与同修沟通，更主动的配合就变得很重要。举个例子说，我在所参与的一些项目中，有时就感到没有思路或卡在那儿，这固然与自己的修炼状态有关，但如果能与同修有效的配合，就会开拓思路，互相弥补不足，瓦解干扰因素。与同修的配合是一方面，与常人的沟通也很重要。回想以前，自己常常以各种借口不愿意与常人多交往交流，老是这样下去，当要向人讲真相时就容易有障碍。有一天读转法轮时，读到可是那个气他不走这个空间，他走另外的空间，另外的空间这儿没有墙，那为什么有的气功师在平地上发气，你就没感觉呢？在另外的空间这里有间隔，所以气并不像我们讲的有多大的穿透力。所以当与人沟通出现障碍时，是有其原因的。这时不要以为它无妨大碍而逃避，而是要反思自己的不足之处，弥补上来。很多时候可能与自己的心态有关，当心里只有慈悲时，正念所到之处就能清理很多干扰因素。第三个感受就是力度。自己过去有时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， 觉得三件事每天尽管多多少少都在做，但都很有限，自己不满意这种状态，但也不知如何突破。最近自己在发正念上有所提高，每次全球发正念时，不再看着闹钟，时间一到就停下来，而是坐下来之后就实实在在地发正念，结合自己对法的理解和自己的状态，全方位地大面积清理邪恶。不达到一定效果时就不停下来，往往睁开眼时发现比以往的15分钟多了几分钟或十几分钟，但效果感到很好。这几天看同修交流时，感到自己很多方面还是处于得过且过的状态，并没有那种真正为众生负责的明确意识。举个例子说，这就好比在常人社会中，一个人按钟点上班，不管工作表现如何，每天照样拿钱，另外一个人则是自己开业，盈亏与今后的发展或倒闭自负，两者之下责任心自然就不一样。回想自己过去的许多方面都没有做到位，其实国内的同修还在遭受迫害，那么多众生又面临着被淘汰，如果自己是那些众生的一员，或那些对应天体的一个生命，会以怎样的心态来对待大法弟子现在所做的这些事情呢？记得有一篇交流中，同修们在夜晚发真相资料时走散，凭着对法对师的坚信，不久后就走到一起来，见面时第一句话就是谢谢师父，读到此处时禁不住流泪了。其实救度众生的是师父，是大法，自己作为一名大法弟子所做的仅仅是尽微薄之力而已，如果做不好，真是无颜面对赋予自己的那一切。个人体会，不足之处望指正。
各位同修，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